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今天我们还再一次来学习圣经，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分享圣道查经这个系列。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45讲，主题是洗礼。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都要受洗呢？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人才可以受洗呢？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在这早晨的美好的光阴里，主啊，我们又来到了主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寻求主你的面，求主能够让我们寻见。因为主你应许我们，我们寻找的就必寻见。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来聆听主你的声音，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可以安静下来，使我们可以听见主你的声音。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救主啊，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今天的光阴都向恩主交托，求主赐福，求主带领，让我们今天能够与主同行，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就求主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的学习，让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感谢我们的救主每天都保护着我们的脚步，使我们都有平安。那么今天早上啊，我们也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也带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一同来学习主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洗礼这一个主题。那么首先我们请翻开在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在马太福音28章的第19节，圣经耶稣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小字里面叫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就是归于上帝，归于父子圣灵，归于三一真神。所以受洗之后呢，我们就不再是属于自己，乃是属于上帝的了。受洗之后，我们也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上帝而活了。受洗之后，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名称，就是基督徒。我们还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女。受洗乃是我们的决志，就是立定心志。我们立定心志要与世界呢一刀两断啊！我们立定心志呢要放弃世界，我要得着基督。我们立定心志呢就是要背向世界，面向天国。所以我们受洗之后啊，我们就摆正了我们的心态，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方向，新的人生价值观。这从今以后呢，我们就是往天国去奔跑，努力的奔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去奔跑。所以弟兄姊妹，受洗乃是一个新的开始，它是一个起点。受洗并不是结束，它是一个刚刚开始，它是一个起点。所以弟兄姊妹，受洗太重要，受洗很重要，受洗呢是必须的。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并且给他们施洗，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么这一个使命，耶稣不但给了门徒，那么同样也给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他的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就是传福音。可能我们不能够到国外去啊，我们也不能到远方去，但是呢，我们可以在我们身边， 我们有很多工作呢，就在我们身边。所以传福音的使命已经托付给了每一个人，这个使命不是单单托付给十二使徒，也不是单单托付给牧师长老和传道人，而是给了每一个蒙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但自己要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那么我们还要传福音引导别人认识我们的上帝，使他们也能够归于上帝。那么另外呢，在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16节，好，我们可以读一下马可福音第16章的第15节到16节。15、16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小字，万民就是凡受造的。16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受洗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圣经耶稣把受洗和得救挂钩。所以呢，弟兄姊妹啊，这个受洗啊和得救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相反，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呢，弟兄姊妹，受洗和得救挂钩。耶稣并没有说，你想受洗就受洗，你不想受洗就不受洗，耶稣没有这样讲。反而耶稣以肯定的语气，他说一定要受洗，就是必定要受洗。可能谈到这个地方呢，有些弟兄姊妹呢就会发疑问了，他说那一个十字架上面的强盗，哎，他没有受洗，他为什么能够得救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可见呢，受洗是必要的。那么为了说明受洗的必要性啊，连耶稣都给我们做了榜样，连耶稣他自己都受了洗。那么弟兄姊妹，耶稣为什么会受洗呢？是因为耶稣有罪吗？不是的，耶稣并没有罪恶。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呢？乃是给我们留下榜样，乃是为了堵住那些不愿意受洗之人的口。因为在人不明白的时候呢，人就会说，受洗呢只是一个礼节而已，洗不洗都无所谓，只要信而悔改就可以了。所以耶稣呢，他的榜样就堵住了这些人的口。因为耶稣他自己没有罪，他都受了洗。那么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难道比耶稣还大吗？我们岂不是更应该受洗吗？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我们从13节读起，读到第17节。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13节读到第17节，圣经告诉我们，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括号里面叫礼，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礼。什么是理当啊？就是应当，理所应当，这是应当型的礼节。虽然它是个礼节，但是呢，它是必须要行的礼节。于是约翰许了他。最终啊，约翰还是没有强过耶稣啊，因为毕竟耶稣才是主。第16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受洗之后呢，圣灵就仿佛鸽子降在落在他的身上。那么从天上天父的声音发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所以弟兄姊妹，受洗乃是一个神圣的礼节，这也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乃是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刻，像耶稣一样，圣灵配降住在我们身上。那么天父呢，不单对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同时也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是我的儿女，我喜悦你。所以受洗之后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受洗之前，我们被称为是牧道友，也叫牧教友。那么什么是牧教友呢？牧就是渴慕的牧，就是渴望成为教友。那么受洗之后呢，就成为了教友，成为了正式的教会的一名教友。那么受洗之后啊，名字不但写在教友的名册上，同时也写在了天上的生命册上。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在地上所赦免的，在天上也要赦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稣他亲自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因为他要告诉我们受洗的重要和受洗的必要性。因为这乃是一个新的礼节。我们知道啊，在旧约时代呢有割礼，那么在我们新约时代，耶稣他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新的礼节，那就是洗礼。所以洗礼是代替旧约的割礼。那么在旧约时代啊，凡是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必须要怎么样？都必须要行割礼。凡是不受割礼的，都要从民中剪除。那么外邦人呢，要加入以色列国籍，也必须要先受割礼。所以割礼是必要的。那么同样，我们新约的洗礼也是必要的。我们想要成为基督徒，我们想要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必须要受洗。为什么洗礼这么重要呢？弟兄姊妹，为什么洗礼啊这么的重要？因为洗礼它有着非常美好的属灵预表。虽然它是一个礼节，但是呢，它的意义特别重要。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哥罗西第二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第十二节又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割礼不是单单行在肉体上，更是要行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就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把我们肉体的这种情欲私欲呢都完全割下。那么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受洗的意思不但是割去旧的生命，割去老我的生命，更是怎么样？更是活出新的生命。所以洗礼呢，它不单表明了死去，还表明了新生。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与主同葬同活，因信心而有的功效。所以我们如何才能够与主同葬同复活呢？这里面告诉我们，因信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因信心把握住上帝，因此而受洗才有功效。若没有信心，受洗毫无功效。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哪一个在前面啊？信心在前面，信心才是根本。信心的人然后受洗，信上帝，信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信心然后受洗才有功效。所以受洗乃是和耶稣同葬同复活，相信上帝因此而受洗。我们再翻开罗马书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读到第四节。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圣经告诉我们，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里面告诉我们归入什么？归入耶稣的死。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洗礼是什么意义呢？乃是归入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那么什么是归入啊？归入耶稣的死是什么意思？就是和他一同死，就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耶稣是怎么死的？被钉十字架，对吗？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如此，就是和耶稣呢同钉十字架，和主同钉十字架，钉死我们的老我，钉死我们旧的生命，然后和耶稣一同埋葬，然后再与主一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洗礼它有着非常美好的、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它非常重要。我们因着信心啊，就能够与主一同死亡，一同埋葬，一同复活。那么为什么要死呢？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死啊？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只有死人才脱离了罪。我们脱离罪恶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先死，唯有死了才能够真正的脱离罪恶，向罪而死去，向基督重新活过来。当我们站在水中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牧师会问我们，他说，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那么这个时候啊，你要怎么回答？你要回答我相信。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回答就是一个宣告，你宣告了你要向罪而死，你宣告了你要向耶稣而活，你宣告了你要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就是让耶稣来做你的主，来掌管你的生命，掌管你的内心。从此以后呢，你愿意把你的主权给交出来，让耶稣在你里面活着。从今以后不是你自己活着，那是耶稣在你里面活着。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当你内心有这个意愿的时候，你愿意的时候，所以洗礼乃是向世界宣告，你从今以后脱离撒旦的国度，要进入上帝的国度，你从今以后要脱离撒旦的权下，要进入上帝的主权之下。所以你就借着洗礼归入耶稣的死，和他同定而死亡，然后埋葬，与主同葬，然后呢与主一同复活。所以这一个时候呢，牧师就会把你怎么样按在水中，就是浸在水中。这一个浸呢是三点水的浸，就是浸泡衣服的这样的一个浸，把你浸入水中，就是埋葬在水里面，和耶稣同葬，和耶稣同死同埋葬，然后呢牧师再把你拉上来，代表着新的生命，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这代表着你向罪恶而死，你向耶稣而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个洗礼比方成婚礼，属灵上的婚礼，这是一个契约性的礼节，这也是一个立约的礼节。你与上帝立约，立定心志，跟从上帝。从今以后，你不再属于魔鬼撒旦，你也不再属于你自己，而是完全属于上帝。就好像这个婚礼一样，耶稣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乃是他的新娘。所以从今以后呢，我们单单属于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我们要忠于他，我们要把我们的所有的爱都献给他，把心意夺回，都顺服基督。这是洗礼的含义啊，洗礼的意义。那我们再讲一讲洗礼的方式， 谈到这个洗礼的方式啊，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特别混乱的一个情形。对于这个洗礼的方式，整个基督教界非常混乱，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洗礼的方式，特别流行的就是什么点水礼和洒水礼。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洗礼的方式呢？就是因为人不明白洗礼的重要和含义，只认为它是什么，只认为它是一个礼节而已，但却不知道礼节的每一个步骤都代表着属灵的含义。如果缺少了这个步骤，那么它的含义呢就无法表达出来。我们看以弗所第四章的第五节，在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主一信一洗。这里面告诉我们，洗礼被称为一洗。什么是一洗？就是只有一种洗礼的方式。也就是说，圣经只教导了一种洗礼的方式，除此之外其他的方式呢都是人所发明的，都是人的教训，人的遗传。所以圣经它只承认这一种洗礼的方式，其他的方式一概不承认。什么是不承认呢？不承认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受了点水礼或洒水礼呢，也等于是没有受洗。为什么？因为圣经不承认。那么圣经不承认就代表了什么？就代表着上帝不承认，因为圣经乃是上帝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圣经教导的这一种洗礼的方式是哪一种方式呢？就是全身入水洗。我们看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22节到23节，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22节到23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洗礼是起源于约翰，所以因此呢，人给他起名叫施洗的约翰。那么后来耶稣的门徒在犹太地呢也给人施洗，那么约翰呢在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什么？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么水多有什么含义呢？水多是为了方便点水或洒水吗？很显然不是，而是为了怎么样呢？而是为了能够全身入水，能够下入水中。那么我们再看耶稣他是怎么受洗的，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那么耶稣怎么受洗我们也怎么受洗，那么就绝对不会错。圣经我们已经读过了，马太福音的第三章，耶稣受洗，圣经怎么说？下到水中，然后从水里上来。所以耶稣乃是全身入水洗，然后圣灵配降，天父呢称呼他为爱子。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都全身入水，难道我们为了图方便我们要行点水吗？这太不合适了。耶稣他凡事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要遵从他的榜样去行。但是今天很多教会呢，很多人呢，他们为了方便啊，他们就怎么样呢，发明了点水礼或洒水礼，不需要再下入水中那么麻烦了，只要怎么样呢，指头蘸点水点在他的额头上就算洗礼完毕了。要么就是众人站成一排，然后呢洒水在他们的身上就受洗完毕了，一下子就能够几十个人受洗了。弟兄姊妹，这都是人的意思，圣经不承认的。这样的受洗等于是没有受洗。如果论到人多，那么有哪一个人能够比五旬节圣灵配降之后使徒时代的那一个时候的人多呢？那一个时候呢，彼得一天讲到啊，有3000人，有5000人悔改，那么他们也照样是怎么样？照样是全身入水洗。所以弟兄姊妹，使徒时代 他们都是全身入水洗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36节，读到第38节。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36到38节，圣经告诉我们，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古卷在此有，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38节说，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这里面是记载腓力给埃提阿伯的太监施洗。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施洗的呢？圣经讲二人同下水里去。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时他们二人正在赶路，下到水里面去呢，全身就会打湿了，所以非常的不方便。那么腓力呢，他也没有说啊，为了图方便我给你点水或洒水吧，没有，而是怎么样，而是遵照耶稣的吩咐，然后呢下入水中，然后从水里上来。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只承认这一种全身入水洗的礼节，不承认其他的任何的洗礼的方式。那么可能你会有疑问说，这个方式有这么重要吗？不就是一个仪式吗？弟兄姊妹，当然很重要，它每一个环节都有预表。刚才我们谈到了洗礼是代表什么，我们和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当我们站在水中的时候，就代表着我们和耶稣同定同死。那么当我们沉入水中的时候，就代表着我们和耶稣同埋葬。那么当我们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就代表着我们和耶稣同复活。同死同葬同复活，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够轻忽，都不能够少。那么点水的话，这一个指头蘸点水点在你的额头上，就算受洗完毕了。那么请问它代表的是哪一个环节呢？它是代表和耶稣同死呢，还是同葬呢，还是同复活呢？好像都代表不了吧。同样洒水也是这样，它能够代表吗？它能够表明这一个洗礼的美好的属灵的含义吗？表明不出来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今天埋葬死人啊，都是怎么埋葬的？埋葬死人会把这一个头给露出来吗？会把这一个胳膊或腿给露出来吗？肯定不会，对吗？如果你真的把这一个头或肢体啊给露出来的话，那么你会把别人给吓死了。所以呢，不但不会露出来，反而怎么样呢？反而会埋得很深。一般埋葬死人会埋葬2米啊这么深。那么土葬是这样，那么水葬也同样是这样。那么当牧师把我们浸在水中的时候，那么从水的表面上呢，必须看不到我们这一个人，我们必须要完整的埋葬在水里面，这个才叫埋葬。如果我们的头没有进入水中，或者我们的胳膊没有进入水中，或者我们有衣服飘在水面之上，那么这个礼节就不算合格，就不算完成。必须要整个的人都完全进入水中，才能够代表和耶稣同埋葬。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去减轻或者轻看这个礼节的神圣性。所以弟兄姊妹，洗礼不在乎你到河里面洗还是到池子里面洗，他所要求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全身入水。所以弟兄姊妹，你也不必跑到约旦河去。为什么？因为那一位埃提阿伯的太监，他也没有跑到约旦河里面去，只要全身入水就可以。所以礼节不能够简化，因为它有美好的预表。那么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讲，比如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他们要过逾越节，他们要吃羔羊的肉。那么这个肉呢，能不能留到第二天早晨啊？不能，对吗？为什么不能啊？ 因为这个羔羊代表耶稣，耶稣当天就埋葬了，所以呢他不能留到第二天早晨，这是一个。那么这个羔羊呢在什么时候宰杀啊？在正月十四黄昏的时候，就是下午日落之前宰杀。那为什么这个时间定的还这么准呢？那为什么上帝还要规定这个时间呢？正月十四早晨宰杀不行吗？早晨宰杀这一个时间才充裕啊。弟兄姊妹行不行？不行的。为什么？因为耶稣他不是早上才死亡，而是到下午才死亡，所以呢连羔羊宰杀的时间都有预表，并且吃羔羊的这个肉骨头怎么样，一根都不可折断。为什么？因为预表着耶稣是完美无瑕的，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是一个仪式，虽然是一个预表，但是呢每一个预表都有其美好的含义。如果你不按照圣经所教导的礼节去执行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属灵的含义。洗了等于白洗，洗了上帝也不承认。所以呢很多弟兄姊妹呢他们都说，哎，我已经受过洗了，但是呢却是什么，却是点水礼。所以呢我要对你讲，你要重新受洗。那么可能你会有疑问啊，你会说这个重新受洗会不会不符合圣经规定？圣经不是说一洗吗？弟兄姊妹，我要对你说，你先不要考虑这一个重新受洗是不是符合圣经规定的问题。因为你所受的第一次的点水礼是属于什么？是等于没受洗，等于你一次洗礼都没受过。所以你现在呢受全身入水洗等于是什么？等于是第一次受洗，不属于重新受洗的范围。所以你现在呢不需要考虑这一个重新受洗是不是符合圣经规定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每一个礼节都完全按照圣经教导我们的去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呢是按照圣经，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不要听人的遗传，不要听人的教训，而要听圣经的话。因为人不能使你得救，唯独上帝才能使你得救。人承认你的洗礼不重要，上帝承认才重要。那么弟兄姊妹，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一句话，耶稣说我渴了。请问弟兄姊妹，耶稣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是因为他真的很渴，真的要喝水吗？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第19章的28节，在约翰福音第19章28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弟兄姊妹，耶稣为什么说我渴了？他不是因为要满足肉体的需要，而是因为什么？而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经上的话每一句话都怎么样？都必须要应验，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必须按照圣经的预言来进行。那么照样洗礼也是这样，洗礼必须要按照圣经的每一个教导每一个预表来进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洗礼这一个词在原文啊，它是沉入水中，就是淹没的意思，淹没啊，淹没在水里面，沉入在水里面。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习惯称什么呢？习惯称浸礼，而不是洗礼。因为浸礼这一个词更能表达它的含义，浸礼必须要完全的整个人浸入水中才可以。那么弟兄姊妹，既然洗礼这么重要啊，那一个十字架上面的强盗他没有受洗，那为什么他还能够得救呢？弟兄姊妹， 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个强盗他能得救呢？因为他没有机会受洗。他怎么会有机会受洗呢？难道把他从石上取下来，给他受洗之后再把他挂上去吗？这很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今天啊，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比如一些这个病人，快要死的病人啊，在临终之前，哎，他相信了耶稣。那么你怎么给他受洗啊？你就没有办法给他受洗。那么对于在监狱里面的一些犯人啊，特别是一些这一个重大的这个犯人啊，那你说你怎么给他受洗呢？你总不能把他从监狱里面拉出来，受洗之后再把他给关到监狱里面去吧？所以弟兄姊妹，人在没有机会受洗的情况之下，上帝也不会强迫他一定要受洗。因为对于这一等人，耶稣的受洗就等于是代替他的受洗。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耶稣的受洗并不是为自己受洗，而是为那些没有机会受洗的人受洗。所以弟兄姊妹，那些没有机会受洗的人啊，耶稣的受洗就等于是替他们受洗。但是对于那些有机会受洗却不愿意受洗的人呢，却乃是截然不同。强盗是因为没有机会受洗，但是今天我们有机会受洗却不受洗的话，那么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努力追求，我们今年能够受洗就不要推到明年，因为明年如何你不知道，别说明年如何，就是明天如何你都不知道。那么弟兄姊妹，受洗之后就一定能够得救吗？弟兄姊妹，受洗之后啊，就百分百就保证我们一定可以得救吗？受洗是免死金牌吗？不是的，受洗也不能说我们一定可以得救。那么耶稣他不是说了吗？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而不是受洗而信的人必然得救，两者是不一样的。信心是根本，受洗呢是礼节。因为相信耶稣我们才受洗，所以使我们得救的不是洗礼，而是信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没有机会受洗的人他们才可以得救，因为他们因信仰望耶稣的救恩，仰望耶稣的洗礼，所以那些没有机会受洗的人他们依然可以得救。如果受洗才能得救，不受洗就不能得救的话，那么那些没有机会受洗的人他们就必定会灭亡，不能得救了，对吗？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没有机会受洗的人，只要他们有信心，他们愿意悔改信靠耶稣，那么他们照样能够罪得赦免，能够得救。但是对于有机会受洗却不愿意受洗的人，那么当然关于个人得救的问题啊，上帝他自己会衡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受洗并不是得救的保证，不是免死金牌。为什么？因为犹大有没有受洗啊？犹大不但受了洗，还跟随耶稣三年半之久，还洗了脚，对吗？耶稣还给他洗脚，但是犹大呢，他依然没有得救。我们再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里面啊，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在云里在海里受洗了， 所以他们也受洗了。可是呢，他们多半怎么样啊？多半都倒闭在旷野。那为什么他们受洗了，他们也不能得救呢？因为他们是发怨言，因为他们不信从，不信，不顺服，不悔改，所以因此呢，他们不能够得救。只有信靠耶稣而又受洗的人才能得救。因为弟兄姊妹，洗礼不是除掉外面肉体的污秽，乃是除掉我们内心的污秽。那么我们再讲一讲这个洗礼的资格，我们再讲一讲受洗的资格。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心相信，我们请翻开《使徒行传》第八章的37节，这是腓力和埃提阿伯的太监，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37节里面告诉我们，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一个呢是第一个条件，一心相信。第二个就是悔改，《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37到38节，受洗的资格就是条件，第二个就是悔改。《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第37到38节，圣经告诉我们，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要悔改，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不再犯罪，放弃你的罪恶。那么第三个就是明白基本道理，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20节，这是第三个条件，就是明白基本道理。在马太福音的28章第20节，我们从19节开始读，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面告诉我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是说要教导慕道友明白圣经。那么为什么要明白基本道理呢？因为如果连基本道理都不明白的话，请注意，这里面讲的是基本道理，而不是全部道理。因为全部道理谁也不能说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也不明白，谁能够说已经明白了全部圣经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教导新信徒，使他们明白这一个基本的道理。那为什么要明白基本道理呢？因为如果连基本道理都不明白，就是说如果不明白为什么要信耶稣，不明白自己所信的是什么，那么请问他如何表明他的信仰？请问他如何宣告说我愿意接受耶稣为主呢？人只有先明白了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做选择。所以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了一个给婴儿施洗。婴儿能够明白基本道理吗？很显然是不能明白。婴儿能够觉知跟从主吗？很显然不能。婴儿能够明白救恩吗？很显然也不能。所以呢，婴儿是不能受洗的。那么点水礼的发明其实也是为了方便给婴儿施洗。这是第三个，明白基本道理。那么第四个就是要忠心的缴纳十分之一，这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受洗的资格第四个，忠心的缴纳十分之一。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十分之一是属于上帝，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如果不明白基本道理， 那么就不可能忠心的缴纳十分之一，也不可能立定心志跟从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呢，他们虽然受洗了，但是后来就不信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根基，因为不明白基本道理。为什么要缴纳十分之一？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如果我们的心在上帝那里，那么我们就会忠心的缴纳十分之一。那么可能弟兄姊妹会说，这不是旧约教导的吗？新约不是没有谈到十分之一吗？弟兄姊妹，新约谈到的的确不是十分之一，而是十分之十，是全部的奉献。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44节读到47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44到47节，圣经告诉我们，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把一切都卖了，都奉献给教会，这是十分之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新约啊，这一个十分之一啊，是最低的要求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可以献上，不是吗？保罗说，我们应当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是主所喜悦的，是理所应当的，更何况是十分之一呢？这是第四个资格。那么第五个，就是在生活上要节制，就是要圣洁，分别为圣。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16节到18节，受洗的资格第五个，在生活上要节制，要圣洁。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16到18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生活上啊，与世人有分别。很多东西呢，他们可以吃，但我们不能吃。很多衣服他们可以穿，但我们不能穿。很多场合他们可以去，但我们不能去。很多话他们可以讲，但我们不能讲。我们要分别为圣，归给上帝。我们不能够整天抽烟喝酒，为什么？因为嘴巴里面吐出一口臭味，上帝不喜悦，天使也不喜悦。整天醉醺醺的，怎么能够明白真理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弟兄姊妹，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光明的儿女，我们要顺从上帝的旨意，因此而成为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要洁净我们的内心品格，我们还要洁净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因为身体乃是圣灵的殿。我们请翻开《使徒行传》第22章第16节，在《使徒行传》的22章第16节，圣经告诉我们，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上帝呼召保罗的时候，对保罗说，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奉主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弟兄姊妹，今天福音临到你，今天上帝的恩典呼召你，那么你为什么在单言呢？是什么让你单言呢？我们要快快的起来，不要再软弱，不要再沉睡，而是要快快的起来，奉主的名受洗，洗净我们的一切罪。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主，你在世上给我们设立了洗礼，你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你下入水中又从水里上来，圣灵就仿佛鸽子降在你身上，天父上帝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救主啊，多么美好的应许，让我们今天也能够起来奉主的名受洗，成为天父的儿女，也求主圣灵可以配降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被主的圣灵充满，放弃罪恶，能够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也能够听见天父对我们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主啊，这是何等的盼望，何等的荣耀，让我们今天不要再单言，不要再迟言，让我们能够立刻现在就放下我们的一切罪恶来跟从你。我们祈求此时此刻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听了主你的道就能够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